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阵和出深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我们来分析，我们来讲解一下，好像是进了天国哈，就好像家主，这个家主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是形容我们的天父啊，他清早一大早就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啊，清早的时候就开始在找人哈，他的葡萄园要找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面来做工啊，这个葡萄园可以象征说是教会。或者是就是他掌权的国度，然后他跟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然后就打发他们进去了。看到这个家主呢，他好像一天到晚从清早就找人了，在那个四出的时候也去找人，然后完了以后就在那个五阵，四出的时候是早上九点。午正的时候是中午的12点，然后申初的时候是下午的3点，然后在酉初的时候是5点钟哈、哦。那一般是早上6点工作到下午6点的时候就结完工，然后这些工人都是就像雇工一样，就是暂时的雇工哈、哦，让他进来做做看，然后观察，然后来决定哈、哦。到付工钱的时候，那时候六点的时候付工钱的时候，你看一下他为什么这个屋主这个家主呢？他是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后来的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所以他等于先来的人都看到后来的人给多少钱哈、哦。所以都是各得一钱银子哈，连后来只做了一个钟头的都给了一钱银子，然后先雇的就开始埋怨了哈，埋怨说，哎呦，你让我劳苦受热，那个后来只做一个小时的也一样哈。那在这个地方，家主的回答说，我不亏负你，他说我们讲好的是一钱银子哈。我要怎么做，我有我的主权，我有我的眼光哈。你如果看了，你为什么会看了就眼红呢？我做好人，你就看了眼红吗？哎，然后最后这一句话就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我们来看一下，也要讨论一下这个跟整个 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神要教导什么。我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都是一钱银子，那就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因为救恩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讲到那个救恩的话，那是不是在鼓励人家说，哇，越晚进去的更好的样子，而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早进葡萄园的人呢？好像就不好了。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二十章的第一节说，因为啊，第一个词是因为，那所以它是连着前文的啊。所以因为你就看上面一句，就是十九章三十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一节呢是跟二十章的第十六节是一样的哈、啊。所以开头结尾都是用这句话，整个中间这个比喻，天国的比喻呢，就是来解释，帮助门徒，也是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啊。这里耶稣是在解释这个观念哈、啊。那解释这个观念的中心在哪里呢？啊，二十章跟十九章是连在一起的，十八章是第四段的讲论，十八章那个讲到教会当中人彼此相处的原则之后，十九章二十章就是在对付一件事情，就是门徒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需要被纠正过来啊。你会发觉哈，从十九章开始呢，耶稣就不断的纠正门徒的观念。耶稣讲这个不可离婚哈，讲到婚姻那个原则的时候，门徒有问说，那这样的话不如不娶了。所以门徒心头脑当中有对婚姻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夫妻的关系原来是啊，上帝要彰显他自己的形象荣耀的一种的荣耀的使命，他们没有意识到哈、啊。那到第十九章的十三节、十五节，这些门徒说，耶稣上耶路撒冷要做大事的，这些带孩子来的家长真烦，不要来，不要让这些小孩子们干扰耶稣做大事。耶稣就责备门徒。所以在纠正门徒的一些观念，在天国里就是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不要拦阻这些孩子来到我这里来。所以从少年的这个财主这个比喻开始呢，一直连到我们今天讲的哈，就是要纠正门徒心目当中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他们不认识在天国里面是靠恩典的原则，不是靠这个律法的原则。少年观心里是律法的原则，他说，哎，我来我应该做什么？我做得好我就可以换取永生啊，如果我做的不够我可以努力啊，这叫律法的原则。那连这个门徒彼得都是这种想法，他说我们呢，我们把所有的都放下了，那我应该换取什么呢？这叫律法的原则，对不对？我付出的多就应该得着的多啊。我们从一开始就跟你啊，我们撇下一切都跟从你啊，那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当得什么呢？耶稣没有马上反驳他，耶稣反倒给他一个新的启示，说将来你们在神的国度当中跟神一起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要审判的，你们有这些的赏赐哈，你要为我的名撇下这一切哈，你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哈。耶稣是先把新的启示告诉他们，然后到十九章三十节说，然而就又回到他们那个观念的错误上面，然而在后的要在前，在前要在后，这就开始讲恩典的原则了。所以在二十章我们刚才读这一段里面，重要的耶稣说，在天国里面就像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不是按律法的原则，是按恩典的原则。恩典的主是谁？是天父，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主人。他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是东西，就是他的恩典的。那这个恩典可以解释成救恩，没有错的啊。救恩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你今天决定相信，你得到的那个一块钱跟我二十年前决定相信得到那一块钱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当中不能多也不能少了，就是一块钱，每个人都是一样啊。所以这是可以应用到救赎这件事情，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悔改，每个人不管你早晚得到的都是同样的救恩。那另外呢，在这个葡萄园里做工，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工啊，也是靠着这个恩典的原则，不是因为我服侍主二十年多了哈，这个啊，在神的面前就配得更多的这个奖赏，不是的，这主权完全在神那里。所以在 恩典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在后。谁是在前的？少年官是在前的。连门徒都觉得说，哎，这些人如果都不能得救，那还谁还能得救呢？这真是按照这个梅弟兄常常讲的，根红苗壮啊。少年官真的是根红苗壮啊，从小就遵行律法啊，他又有钱又有地位又有学识，耶稣看着他都爱他，哇，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救，谁还能得救呢？但是这个人少年官反倒是在救恩的门口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他没有进去，没有得着，所以他在前的要在后。那对于彼得这一批最先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他们也是在前的。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如果他还带着这种心态的话，他在前的要在后。他觉得说他已经在为主付出这么多，他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 deserve 更多的奖赏。那这种的心态还是在这要照着律法的心态在思想，也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你要把这种心态改过来，包括你的服事，包括你的付出，都是神给你的恩典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对我个人的提醒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不要落到后面去呢？我们信主这么多年的人，服事主这么多年的人，我们要常常的带着感恩的心，连着我们的服事都是恩典。刚才黄师母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不要等到最后这个临死之前我再信主不更好吗？前面好像是白费了。 No、yeah. 你跟随主服侍主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刚才在小组里面梅弟兄也讲，就是这清早进来做工的人，他一天心里很踏实，他知道这一天过去以后他肯定有一天的那个生活费他就拿到了。那些人等在市场上，等到中午，等到下午三点，等到五点，心里一直不踏实，今天的这个生活的费用从哪里来，心里总是惴惴不安。这是跟我们在神的国度里也一样的。不要以为说我们早服侍早付出好像觉得亏了，没有亏啊，我们赚大了啊！我们从认识主那一刻，我们心里就开始有永生的确据啊！我们生活可以走在这种公益的这种道路上，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得益处，这不是我们的恩典吗？不是我们的福气吗？怎么会觉得这是亏呢？对不对？ Yeah. 所以在恩典当中，你越早尝到恩典的滋味，越早得到这个恩典，当然是你越有福气了。Yeah. 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比喻哈，它就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是恩典的原则，不是律法的原则。
我觉得这一段我看到的比较是他是在讲服事，我觉得不是在讲救恩。因为他开始讲这个的时候是针对门徒最后讲的，他说我们都已经撇下你的，我们要得什么了？然后耶稣讲了哈，你们这些撇下我的将来会怎么样哈？凡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的，你们会得着什么？然后然而就是但是，有一个但是，所以我觉得耶稣是讲说，但是你们这些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人，你们要听到后面这句话，就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我觉得耶稣这个话是针对跟随耶稣的人讲的。然后二十章也是讲，这整个就在讲天国。然后我觉得他在里面讲天国里面有一些人是闲站的，就好像我们得救了，很多人得救了以后好像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讲服事，神要我们得救了，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有很多事要做的，在葡萄园里面做工，我觉得这是讲服事。然后主要是在讲服事的心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词叫做基督教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听起来好像大家听了可能不舒服，但是它是来针对世上一般的享乐主义做个比较相对的，这是 John Piper 提出来的。他就讲到我们服事基督徒，做任何事服事应该是很喜乐的，你应该是当作是一个享受，你如果当作好像是很苦的话，我觉得就像这个一大早进去做工的，最后他们就觉得不公平，他觉得第十二节说整天劳苦受热，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让我感受到比较多的是我们服侍的心态。那如果你服侍你觉得是整天劳苦受热的话，那你这个就是太厚的了，你这个做的就是意义好像就不大了。
大家看第六节哈，约在酒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着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所以这个他们闲站在那里不是这些工人的原因，他们从一大清早就出来就想做工，所以这个不是不能 apply 说哦，现在有些人闲站不参与服事，不是，他们是从一清早就想出来做工的，但是没有人选他们去做工啊，所以他们之所以闲站在那里，从这个比喻当中来讲，不是工人的原因，那是因为主人没有选他们啊。为什么没有选他们？可能他们在这批工人当中看起来好像不大能干的人，出来这个雇人的人当然选最好的了啊，清早把一批好的选走了，中午又选了次一点的哈，下午又选了次一点的，那一直留到下午五点还没有进去，这些人迫切的想去做工，但是没有主人选他们，那这些人好像是被剩下的哈，是好像在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哈，但是呢这个主人还是选他们进去，其实一个小时能做多少哈，所以这里面重点不在工人身上，而是在这个主人，他是做主的，他是掌权的，他是有恩典的哈，他是有那个，他说我的东西我给他们不是由我来决定吗所以这个是葡萄园里面这个主人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我们要了解哈，这个主人是有恩典的主。
刚刚牧师有一点讲的非常对，就是说19章到20章是连在一起的，19章有一个主题讲到敬永生得永生得救，30节结束的时候，刚刚画面也讲有一个然而，就是但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20章就解释这一句话，用一句短的话讲，就是说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是神的怜悯，那个一钱银子是一个重心，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他愿意给你一钱银子就是给一钱银子，不管你早进神国或者晚进神国，永生是我们从神来的怜悯，我们能够承受永生，这是19章29节的结尾那四个字，承受永生。但是在讲承受永生之前，彼得都问说，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你，我们得到什么呢？从28到29节之前他就讲了，第一个，将来复兴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我要在地上作王，你们要跟我一同管理治理整个大地，这个是一个尊贵的奖赏，已经把奖赏讲出来了。第二个，29节前半段讲到，你会得到一个丰盛的祝福，神会祝福你，这个祝福远远超过你为神所付出所做的一切，然后他才讲到并且承受永生。这个永生在20章讲得很清楚，一钱银子，神给的永生就是让信他的人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这个跟后来的奖赏其实要分开讲，在天国的奖赏是我们在主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对主的摆上，看哪些能够带进天国里面的，在别的地方讲到你可以管十座城管五座城，那个就是后来的奖赏，进天国是20章的主题。但是刚刚牧师讲过了你如果按照律法的原则，那你就不服气了。为什么？那个清早就进去的人，他骄傲，他嫉妒，他还贪心，他以为他早进去会得到多一点，他不会为那些有出进去的人也得到同样的福音，多高兴，替他高兴。还有一点我们如果早信主跟主同行， 在这一生里面享受神同在的恩典，那个真是好的无比啊。我们应该珍惜早年得来的福音，一路跟随主，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福气。恩典是白白的，完全出自于神，创世以前定规好的。这一章不太好懂，但是我们如果抓住重点的话，二十章我个人认为是讲到进天国得永生一个原则。恩典是白白的，是出自于造物主他的怜悯，他的定规，
包括基督徒我们容易犯错的一个地方，就是跟其他人的工钱，看到工钱来比较，这个比较是受试探的最好的一个开始，所以说我们要非常小心，没有跟人家比较说我付出多少，开始比较跟其他人比较，其他肢体比较，那这个心中已经有开始有一个试探的心，所以说我们要再谨慎。
好，我说一下，我分享一些，就是一下就是我这次读经我发现了一个我平时没有注意的地方，就是他的第十九章后面他讲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许多我以前没有注意，就是说他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有不少这样的人。那联系到后面二十章，就是说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将要在后，而那些后招进来的有一些会在以后就会在前。那我在这里就联想到那个浪子的故事，那我觉得可能那个老大呢就是那些要在后的，而浪子呢就是将来要在前的。同样就是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这个老大他一直跟父在一起，那父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享用，但是他就是心怀不满，他就所以当别人在欢庆的时候，他就是心里有很多的怨气，然后就不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快乐。先得救的那些人，如果他心怀不满的话，其实就是在心态上就是离神也比较远了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会让他们就是在前的要在后。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 Win 啊，这个许多这个词读出来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啊。你对照二十章第十三节，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就说有这种想法的是许多人，第一批进来的工人可能都在想同样的想法。那家主是选其中一个人啊，对这一个人讲，这一批先进，在这个比喻当中，谁是在先的？最后到最后呢？就是这个先进来做工这一批人，当他们先进来做工，然后看到别人得恩典，一个小时做工的人得到同样的恩典，他不是为他们感恩，而是嫉妒，而是埋怨，是责备家主、啊、那他在先就变成在后。所以举这个、浪子的比喻是很恰当的、啊、当大儿子看到小儿子得恩典，他就生气，他就不愿意回去加入这个庆祝哈，那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些，他们不明白神恩典的原则，看到别人得恩典啊，心里就记恨别人，埋怨家主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小心的哈。那这个 apply 到救恩上，也 apply 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上啊。如果我们常常是带着这种感恩的心态，为别人感恩。啊、也常常数算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所经历的恩典，才会避免、啊、像这种在先要在后的这种情况、啊、
我也分享一下那个、第十六节最后、哦、那个如果再看一下，他说有古卷说、哦、那个被招的人多，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这个章节里面， 就看到那个家主这个天父早上连续这样 五个阶段通通都出去要找人哈，他真的是很希望，他呼召很多人进来哈，但是选上的少哈。就是如果主权，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如果主权是在律法上面，就靠着做工的话来进这个神的国的话，那根本就是看不到神的恩典哈。那这个地方是神他掌权哈，到底早上的人比较清晨出去进去的人还有这个闲逛在外面，他因为到处都在找人，所以可能有时候在这边找所有的人都请进去了，然后接着这边没有了，再到另外一段，就像我有时候要害人做工的时候，跑到 Home Depot 这边，很 Home Depot 这边人很多，就找进去了，然后看到那边也有，也就找，就是找工人进去的时候，有时候做到晚上，有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做工作完的话，那个第二天的话，那个如果能够加班的话，那种进去了很卖力的做的话，你有时候看到了以后就说，真的很卖力的在做，那这种都要给他加，就是比别，就是等于给他一些恩典哈，或者是怜悯，这就是多给他一些。那看到这种努力哈，不同程度的这种努力，所以有时候看到就说神到就是真的一天到晚就是在那边招人进来哈。那如果一进去了以后还是在就是抱怨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上帝这个主人怎么样的话，那你不好的话没关系，你就走掉就是了，我这个雇工当天就是结算，第二天也不会绑住你，你第二天如果要来你就继续进来，最后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就是变成长工，就是跟神的国度永远关系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讲了说神呼召很多人，但是愿意一直留下来人很少，所以这个国度 的主权就是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们，你们没有任何如果不是我拣选你们的话，你们不可能是就是愿意跟着我，所以当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那这个他就是被就是真正的被选上的哈，但是他呼召的很多，所以他你看一天五次呼召，第二天再来五次，就到处在找人，找进来了以后，如果你心里不平的人没有关系，你不愿意来，神再继续呼召很多人进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第十六节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哈。我这个地方我就能够理解说后来的人为什么在前面，因为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我们人只是看说他做工多少，就在律法主义中间来决定，但是神是看那个人的，神知道我们，所以主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想说主权是在神哈。
这一段我觉得有一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神要忠心，就这一点，我们对神忠心，不管你早来早进来也好，晚进来也好，早被选上也好，晚被选上也好，你忠心没错，蒙神悦纳。如果是你不忠心，你三心二意，你想的是别的，想的是你的待遇，想的你的这个其他的，那么这个是要落后。好了，我就注重这一点。
对，注意主人对这个其中的一个人讲说朋友，然后十四节说拿你的走吧，拿你的走吧，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所以这里面就突出这个主权的对比哈。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三次称人为朋友，都不是 positive 这里是一处，另外一处就是那个在婚宴上面没有穿礼服的这个主人称他说朋友，你为什么来不穿礼服？第三处是对犹大讲朋友，你要做的当去做吧他把他这个东西抓在他自己手里，认为他是这一块钱的主人，这个主人也没有否定说这是你一天做工得来的你既然把这东西当做是你自己的东西 当做你这个你是他的主人，那好吧，你就拿你的走吧，拿你的走吧，好像跟主人就没有再没有关系了哈。所以这个在前面的，按照律法的原则做功德的工价，那就是他的，但是呢，他却跟这个主人断了关系哈，不能够领受这个主人更多的恩典哈。所以这是不明白哈这个恩典的原则最后带来的结果哈，拿你的走吧哈，这是一件听起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哈。主啊，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啊！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像这个主人看到这些工人啊，他们需要做工才能够有一天的吃用的供应啊。主，哪怕是在最后一个小时啊，你也看到他的需要啊，你就把他招进这个葡萄园啊，实际上不是啊要来得到他的工作的结果，而是要有机会向他们施恩啊。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在你的恩典当中啊，多多的感受，多多的体会，也多多的去感谢。当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啊，一样不落的啊，常常在你的面前数算的时候，才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真的是我们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啊，我们的能力啊，智慧啊，工作的机会啊，包括我们生命的本身啊，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那永远的救赎服侍的机会，说哪一样不是你给我们的呢，白白的给我们的机会呢？谢谢主啊，让我们多多的体会你的恩典，就更加的知道啊，这是在这个恩典当中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更贴近主你自己的心意心怀啊，让你的恩典让更多的人能够领到，能够得到，能够经历享受。我们谢谢主，保守我们这一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所以亲爱的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早晨的时间，众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是主，我们要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你的真理就要散发出来，你的亮光就要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主，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你自己是天国的主，你自己的恩典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如此的公平，而且你自有恩慈怜悯的心，很多人尽管不明白，但是你要差遣你的工人不断的要出去，把那些闲站的人，在外面彷徨的人，要把他带到天国里面来。更加想到在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我们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看到瘟疫，看到地震，就像你自己说预言的，你自己将来的日子近了，也提醒我们要出去，去把外面闲站的人召到葡萄园里面来，因为你要给他们施恩典。也提醒我们在这在这世上，在教会，在神国里面，提醒我们不要自持自己的属灵，但是有属灵的骄傲，去看不起那些出来的人。神，因为你是慷慨的，你的恩典是广播无雅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早上很好的学习，很好的提醒，感谢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样的分享，愿你保守赐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谨守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在万古以前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跟你同行，能够数算你的恩典。主，我们实在只有感谢你。主，巴不得你借这样成根的机会，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好好的读，能够听到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让我们的生命有所得着，有所长进。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